这个上次有交代啊，他又提到雅各啊，是因为十二章那开头就有一个话题啊，就是以色列人不悔改，上帝说他们就是做错了啊，他们敬拜偶像啊，这些啊，没有守诫命啊什么的。以色列人不悔改，其中一个傲慢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那他们是那个主流啊，因为他们十个支派他们最多啊，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上帝祝福的，他们就是不是先知讲的那些什么淫乱的儿女啊，那些要被赶出去的，好像外邦人一样。OK， 这是其中一个到新月都有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那以色列人会常以他们的血统为骄傲，甚至今天呢很多人都会听到以色列这个名字，犹太人的名字。都会夸他们的血统什么很纯正啊，没有混杂的啊，这个因为这样因为那样啊，那你又知道这种夸奖就是谁讲啊，就是犹太人自己讲自己了 就成为好像我们华人我们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啊，你说也没什么根据啊，但其实我们就说我们也没办法说去怎么样去证明这很纯呢？怎么纯呢？我们是汉人吗？我们是什么人呢？看来有点像就可以了，也没有说有办法，就是夸自己有多么纯的一个血统呢？所以你就明白他们以这个为一个很就是民族里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殊性啊，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OK， 其实答案在就业也有但实际上我应该也跟你们讲过这个第一不重要就是说血统是不是圣经强调血统要纯正，不可以跟外邦人通婚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有救恩的因素主要是因为通婚会使到他们就是接受外邦人的偶像的信仰你把女儿嫁出去你就要跟亲家一起拜拜啦所以上帝是保证要他们保存这个纯正的信仰而禁止他们就是跟随便通婚但是同时候这个意思并没有说是完全隔开的完全就是与世无关的，只要外邦人愿意归向耶和华，对不对他们愿意放弃他们的偶像，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到犹大地来到以色列的地方他们是可以做聚居者。连其实有圣经有例子嘛，那就是耶稣的家谱里面不是有路德有这个拉赫其实前面还有他玛你们看都是外邦人如果你夸纯的血统主耶稣说我在地上的血统也不是很纯又怎么样呢？我是神的儿子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就会因为这些言论就没有看圣经，那我们就以为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就是被神拯救他们能够有救恩是因为他们一直保存一个就是支派之间的通婚所以他们的信仰就好像蒙神悦纳，其实并不是这样外邦人并没有就是其他民族我们并不见得是用血统把罪传下来的只是以色列人比较容易受这些 外邦人的影响，所以上帝禁止他们通婚了。 OK， 好了，这个不用多说了，就是说也整个历史里面的啊，像特别是被掳的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啊，他们还有可能纯正吗？啊，因为他们被掳出去的时候，有百多两百年是没有历史的，就是没有记载的。嗯，过后谁说谁是纯正啊？根本不知道。你还在迦南地的时候啊，支派之间啊，有祭司，有哈，大家会管着你啊，你还不能够随便啊，就是去跟外邦人结盟什么。但你被掳的时候，把你带到任何一个城市，你就在那里，你也找不到其他的犹太人，这样怎么办？你说你有一两代的后代在那边，纯正吗？不懂啊，留着你的名是对了，但是血统纯正吗？不懂。很重要吗？不重要啊，因为他们还是可以回来啊。然后回来了啊，只要留着那个名，能够就是能够怎么讲，能够支取啊，就是有了那个他的那个姓啊，他祖先的姓，他就可以支取那个地，又可以回去住了啊，就有这个权利了。所以这根本不是重点啊。好了，所以其实在这里呢，当时是还没有被掳了，所以他们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个很大的啊，一个残酷的一个事实啊，所以他们还是在说啊，自己很纯真呢 啊，自己就是亚伯拉罕啊，一个神圣的列祖的后代啊，这好像他们之所以啊做神的选民，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有特别的东西啊，因为他们遗传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基因啊，以撒的基因，所以他们 IQ 特别高啊，什么什么，是吗？难道以色列犹太人里面没有笨的人吗？就都是爱因斯坦吗？难道其他的民族里头没有聪明人吗？也有啊，也没有关系的嘛，是吧？这个不是你自身的问题啊。以色列人先是说他们这些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就举例嘛，就说他并没有比别人更，就是自身啊没有比别人更优越的地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平常人啊，他们没有生来什么就是什么天才啦，什么就是平常人，但是上帝看重他们啊，上帝就是拣选了啊这些列祖，能让他们有伟大的地方呢，是因为他们有信心去依靠一位伟大的上帝，而做伟大的事跟他本身没关系。亚伯拉罕献以撒很伟大哦，是他伟大，是上帝吩咐他做啊，他不是今天早上一起来突然想要做什么伟大的事，对，献孩子啊，就到山上去，没有啊，耶和华吩咐他做的。 OK， 在整个过程里头也是耶和华一直用信心啊，就是暗暗的来扶持他啊，以致亚伯拉罕他最后能够就是通过这个考验了。我们说他成为信心之父的重点，是因为他信心的对象，而不是他。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相信一位伟大的神，信心使他跟这位伟大的上帝就是连接了，而不是他本身就已经是很伟大，所以上帝选上他。所以这个是事实了。连他也指出了一些，因为他们老讲自己是雅各嘛，是最后一个啊，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看就说雅各很特别吗？啊，雅各是第二个啊，次子啊，他不是长子。连雅各还逃难呢，也没什么特别嘛，对，他从他爸的产业上面呢逃出去，好像被放逐一样。雅各去到外邦哎，去娶人家的女儿啊，那什么血统纯正呢？你说拉杰这个利亚是谁啊？是以色列哪一个 没有啊，他不是怎么讲呢？当然他是他妈妈的亲戚啊，没错，但是他应该是去娶他爸爸的亲戚嘛，才会纯正呢、啊。没有啊，他去娶他妈妈，肯定是信仰也，拉班也是不敬虔的人啊，所以也不见得有很好的所谓啊，很好的榜样啊。去那边呢做什么？哦，什么搞人造卫星啊？不是，放羊哎、啊，是，但现在人家放羊可能还蛮浪漫的，以前呢放羊是最低的，就是畜牧比耕种还要低啊，耕种好歹人家有地啊 ，OK， 在那边可以这次种榴莲，明年种葡萄啊，你喜欢啊，地是你的嘛。最低的就是那些连地都没有，就光有羊，这边吃吃草，那边吃吃草，人家赶你也得走，你没地方的。所以畜牧的人在古代是，被看为是很就是很低贱的工作，啊，就是更穷的意思了。雅各其实没有很高贵啊，他的职业也没有很高贵啊。当然不是说以这个先知要去贬低先祖啊，就是啊，你们雅各其实什么都不是啊，也没有这样的意思啊。其实雅各有他伟大的一面啊，就是他对上帝的信心啊、持守、坚持。但是这一些不是他本身啊，是因为有这位上帝嘛。如果这个上帝不存在，或是这上帝不愿意救雅各，雅各的这些特点就没有了，因为他去信一个不真实的东西了。所以上帝问回这些骄傲的以色列人啊，为什么你不悔改？哦，我们是神圣列祖的后代啊。说你神圣列祖之所以神圣呢，是他生出来就这样吗？不是，不是啊，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今天上帝呼召他们悔改，他们应该像外邦好像罪人一样啊，应该谦卑的啊，来到神的面前，不应该有一个姿态啊，好像觉得啊，我就算犯罪，我也不像这些人一样，我比人家好啊。好像基督徒很多也有这种态度，对吧？觉得自己就算呢做错事啊，也比那些不信的人呢，就是错的比较有道理，没这回事啊。你其实基督徒犯罪是更不应该的。因为我是明知故犯的，所以更不好可夸了啊！连他先知也不单讲他的祖先呢、啊，也讲他们自己，就是说，好啦，祖先不说，就说你们从哪里来吧，啊，就是以色列的这些子民啊，啊，你们是龙的传人吗？他说不是啊，你们是从埃及来的，哦，埃及是伟大的国家，没错，但是你不是埃及主流的社会，你是。在埃及做奴隶的，好像先知特别提醒他们说，你们的起源呢是埃及人就是虐待的哈，甚至是杀害的啊一群奴隶。你们之所以今天可以成为啊一个著名的国家啊，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百姓啊，一个子民呢、啊，不是因为你的起源很高尚，是上帝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人特别还提到说，借着先知而得保存呢，其实他是在指他们，出来之后他们在旷野嘛，他们旷野好长一段时间，40年，对不对？其实，在40年当中，他很关键的一个人物是摩西啊，因为摩西他虽然是先知，但是他也。有祭司，就是代，因为他预表主耶稣嘛，他也有这个代求啊，站在神的面前，站在人的面前的这个功能呢、啊，跟职分呢、啊，啊，虽然他没有真的去做献祭的事啊，那是亚伦做的，但是摩西呢，其实，在旷野里头，因为他不断的教导以色列人上帝的律法心意。也常常为他们的犯罪而代求啊，求神赦免，所以这一批人才保存下来的。 有什么伟大呢？你又不是你们有天大的本事，可以在旷野40年不吃不喝啊，又不会饿死，不能啊，没有肉吃都受不了了。就是很平常的人，而且都挨不住啊，有的吃，因为吃的比较闷啊，都挨不住，反正不高尚啊，就是说没有什么远大的追求啊。要的就是吃得好睡得饱啊，就好像养宠物这样就差不多了啊。没有说啊、哦、向往这个迦南美地哈 啊这个吃一点粗糙的食物，甚至吃一点每天一样的东西还可以啊，就是因为向往啊，就为此就是忍耐啊，不能啊，一阵呢很快新鲜感一过去了就开始抱怨了。啊，很多的记载都也指出一点，就是以色列人，然后我们有时也开玩笑说，啊，天天吃满啊，吃个40年谁都抱怨，然后我们是从那个食物本身来讲啊，就是，啊，天天一样一样，可能你会觉得它很单调啊，那、啊、因为，啊也没错啦，如果天天给你、北京甜鸭，我看你吃2顿3顿你也就怕了。但你要知道以色列不是这个问题啊，不是因为这个食品很单调，上帝呢就好像没有创意啊，一下子玛纳应该是变红色的啊，蓝色的啊，就让他们高兴一点嘛，不是上帝没创意啊，上帝其实给他们吃玛纳没有很多特点，其实是因为要他们学习他们仰望的是迦南美地的牛奶与蜜之地的这种福分，对吧？就好像今世这样，我们在地上，我们不要跟上帝说啊、哦，你要什么都给我尝一下，我才去天堂。给你这些，你还去吗？你不去了。如果他们在旷野大吃大喝，他们觉得我就在旷野住下来算了。你看那个，就给你活，玛纳不会很多的啊，但是他吃下去会饱，会有营养。可能里面什么纤维啊什么都有了啊，所以他们可以活嘛，但你要享受啊，进去迦南地旷野不是你待就常住的地方，所以有信仰的人，有信心的以色列人，他们就会因为向往应许之地，就是他们列祖啊，就是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住的地方啊，他们就会为着玛纳而感恩嘛，因为玛纳是给他们每天可以维持生命的。但是圣经说有一批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抱怨，他们说玛纳很闷了、啊、他们讲说我们想念埃及的鱼肉，埃及的葱蒜，最后上帝就给他们吃肉，就击杀他们嘛。这个我其实讲几次了，但我还是说一下，就是他不是那么直接说哦，上帝不喜欢我们吃肉啊，没有这个意思啊，也不是说上帝不喜欢我们吃鸟啊，那是鹌鹑很可爱，你不应该吃，也不是，圣经说当他们在吃这个鹌鹑啊，还没有就是嘴还没有把肉咬碎的时候，神就让瘟疫击杀他们了。也不知道瘟疫从哪里来，可能从鸟身上啊，这可能是以前我们说的禽流感啊，不知道啊。但问题是为什么上帝让他们吃了又要杀他们？其实不是食物的问题，是他们当时出了埃及，好像他们要进天堂，但是他们的心挂念的仍然是埃及，所以上帝就刑罚他们对上帝的不信的罪，是这个原因啊。就好像今天啊，我常讲这个例子啊，就是很多人去教会，其实是带着一个很忍耐的心去教会，就是啊忍一下嘛，啊每个礼拜2个小时崇拜忍一下，啊陈长老讲到啊好忍一下忍一下啊，他比较长我们忍一下，之后啊之后有披萨吃。啊，之后啊，之后去找朋友了，啊，想到之后可以跟朋友去唱卡拉 OK， 啊，就释放了。其实他的心真正是教会外面，而不是教会里面。但是他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他需要一个环境啊，他可能觉得啊，到教堂去安静一下对自己也有好处啊，所以他就去忍耐一下啊，所以去跟教会的人打交道也不错啊，比较善良。但其实他比较喜欢外面的人，因为那些讲不三不四的人比较高兴啊，跟他们一起是胡言乱语啦，讲一些没有什么道德的东西啊，觉得很享受。在教会讲话很小心啊，怕讲错啊，每一句都要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有心无心都这样讲了，对吧？你想一下，不奇怪吧？这样的人有啊，其实这些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厌烦教会里面的玛纳，就是其实上帝在教会里面用话语喂养我们啊，没有很多色彩的。当然有时讲道也可以讲的比较有趣一点，但其实还是玛纳嘛，都是听，要领受，要去遵行。其实有很多人是忍耐的，他所谓忍耐就是他是就是他其实并没有，他已经厌烦了啊，但是他并没有表达出来，他心里面是在期盼散会离开教会之后他可以有自由的时间呢，可以，我也不知道啊，可以去买东西，可以去逛街，可以什么。其实他是喜欢埃及的。OK? 这种人他会埋怨神，但有一天上帝说我给你。你要埃及是吗？我给你。你要肉是吗？我给你啊。但是你要知道回埃及的后果是什么？就是灭亡。因为当时把你们那边救出来是给你们永生了。如果你们最后抱怨说我们不喜欢他，我们厌恶耶和华在我们的当中，很烦啊，我去教会哎呀很拘束啊，唱一些圣诗快睡着了啊，一节两节三节四节有的还五节啊，卡拉 OK 啊，又一下你一下我多好啊，那这圣诗就是全部是他全部都是讲他，不讲我不好，好啊，你去吧。总有人最后到了天堂门口呢，还是要往后看一下的。就哎呀，这个苏黎世的城真美啊，望一下啊。你当你望一下的时候，上帝说：“我听你的祷告，你去了啊，你就不用进去了。”所以我不是说你要装了啊，就是说这个生命的本质要被改变。同时候呢要不断的操练你的信心跟盼望，你不能放在那里啊，就觉得啊我信天堂，我信天国没用啊，天国要成为你每一天生活的动力，天国要成为你做每一个决定的原因啊，你不能只是说我知道有天堂，我知道我可以去，生活呢哦哪一个便宜买哪一个，哪一个实用做哪一个，不行，你不操练你的信心到最后是不承受的，不能够承受这个永生的，你不操练你的盼望你站不住的，你光讲天国天国，你遇到困难或者遇到疾病的时候你就放弃了，因为它不具体，但是你每一天你做一个选择啊，我要去这里吗，我要去那里吗，想一下哪一个是合乎天国的事，为他做一个决定，哪一个是合乎上帝指明的事，为着这个做决定，天天操练操练，这个盼望就越来越强，越来越真实，你就会发现你就享受吃玛纳了，因为你的头脑呢是向往这个迦南美地嘛，一个有产业的地方啊，一个有平安的地方，一个上帝与子民同在的地方，对不对啊？好了，不多说了。总之，这些以色列人当然已经是进去的了，他们是后代啊，他们先祖是被上帝保守才进去啊。但是这些人已经，但是他们虽然人已经进去了啊，但实际上他们的信心呢啊，却没有比他们的祖先啊在旷野的那些祖先更好。所以这个先知说不要夸啊，你们住在这里就是迦南地啊，就好像一定就是必 必须啊，上帝要救的人，或上帝要保护的人，上帝还有一招，就是可以把你赶出去。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有时说，不会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天堂有我的名字，生命册上，生命册只能写不能涂，读一下吧，有的，生命册有涂抹的意思的，啊，涂抹你的名嘛，圣经有用这个字啊。当然这个涂抹有时候是用血涂，用别的东西涂啦，它古代没有那个涂改液啊。OK， 其实我们都一直不知道从哪里啊，就是可能是一种传福音的伎俩啊，就是让人知道只要你信了，好像就担保了。OK， 其实这是一个应许，是上帝对我们的，但其实它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好像筹码这样啊，来捆绑上帝啊，就好像以色列人当时以为他们已经住下来了，椅子也坐烧了啊，这个凳子也坐得舒服了，啊，房子盖得稳固了，啊，他们就认为说，上帝还有谁是子民？就是我们嘛，我们怎么样都可以吧，就因为他们都已经进来住了嘛，啊。以前的先祖没有进来住还怕怕的嘛，对不对？我都进来了，但是我有办法，你进来之后我还是可以让你出去，你不走了，我让敌人把你拖出去，所以把你掳走。所以他们的结局是，其实从长远来看他们好像没进去嘛，因为他们最后死在，有的死在伊拉克，有的死在伊朗啊，就是我们说那亚述的地方嘛，对吧？有的死在波斯的地方，哎，不是跟外邦人一样吗？对不对？虽然曾经住过以色列，但始终，被赶出去了嘛，没献祭，没安息日，没节期，没这些象征，赎罪的，都与他们无关了，所以这一招还是在的啊，耶稣基督来没有废去上帝的。天龙，他们说降龙十八掌的最后一掌没有啊，上帝仍然保有他最高的主权，基督才不是让我们无法无天啊，他是拯救悔改真心悔改的人啊，他不是就是给人特权啊，可以滥用恩典嘛，是不是？所以当然我们明白这个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谨慎啊。虽然知道自己是蒙恩的人啊，但是要更加的谨慎。像保罗说的，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啊。他的白话是说，做成上帝在我们身上救恩的作为，不要浪费啊，上帝在我们身上开始的作为。好吗？好，哦，快点啊！那这是最后一节，是上一章的十二章，他的结论就是说，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到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啊！这是结论了啊，就是说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啊，这是知道。他们背叛神不是无辜的啊，大大意思说他们是刻意的啊，就是使自己就是摆脱上帝的各样的限制，因为他们骄傲嘛，所以他们在迷信的当中让自己放纵啊，什么都可以去，就是去创造啊，创造各样的神啊，各样的礼仪来敬拜。OK， 所以主要是指到他们在敬拜的事情上得罪了耶和华了啊，就是大大惹动主怒，不是说他们有小小、中中跟大大啊，这大大其实它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说他们很严重的。为什么很严重呢？是因为他们带着一种悖逆的心去做这些的事，有的人，这撞了你一下啊，人家说哦对不起，人家说没事，另外一个人撞了一下，他说 怎么样，痛不痛啊？你说哇，故意的。好，然后有一个人呢，就是挑战你啊，其实都是撞你一下，但不小心呢，你当然没有什么好动怒的啊，对不起，赔一下罪啊，就算。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是真的是挑战你，就明知道啊，特别还撞你那个，可能你刚刚受伤的地方，你说怎么样，痛不痛啊？啊，你这可就惹动你的怒气了。所以以色列人其实不是不小心啊，就得罪了神，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这个行为叫做大大惹动主怒啊。OK， 所以他们会发现，他们并没有这个，他们是觉得他们比别人好啊，他们有特权，但是最后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逃脱。上帝的这个威严啊，就是他们可以逃脱任何啊，这个我可以不用做啊，因为我是以色列人啊，这个我可以不用做，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啊，随便你想。但是最后他发现呢，上帝的审判还是在的啊，他不能够跟人家说最后的审判跟基督徒无关的啦，受洗过的人啊，我们都到第二层去吃茶点了。啊，上帝在第一楼审判世界那些不信的啊，拜佛的，拜什么的，我们拜耶稣的人呢，直接坐电梯啊，去在第二楼天使招待我们吃茶点，有这样的应许就好了哈。这末日的审判是全部的 ，OK， 因为那个审判是同一件事情，他不是在问你是什么宗教。他是在问你有没有守诫命，当然不信的人就说没有守，是吧？连基本上基督徒是守了嘛，因为你有耶稣的生命，你是守了，所以其实他不需要分开的，不需要说啊，拜这个的在这里啊，拜这个神的在这里啊，拜耶稣的去楼上，他不是用宗教来分的。所以如果你以为你蒙恩是因为你进了一个宗教，你错了，是因为你守了。你真正守了上帝赐生命的那个规条，你靠主耶稣你做了，对，上帝会一样问你，某某牧师你有守诫命吗？你说有啊，靠主耶稣基督，连基督把他的义给你，你过了，懂吗？某某初信主的信徒，你有说有，一样过。但可能有一些牧师没有啊，不过耶稣啊，我为你建过三四间教堂，是啊，不用讲，那是我做的，跟你无关。还有呢，我带过2000人接着祷告，耶稣说那也是我做的，跟你无关。你有没有守诫命啊？这个太简单了，我没有时间去做啦，你给我轮回一次我再去做啊。你的结果不是跟佛教徒一样哦，跟回教徒一样嘛，因为上帝只问这个而已嘛，不是吗？你看圣经吧啊，不是我讲的啊，这个审判是没有分楼上楼下的 ，OK， 所以每个人都要向神交账啊，就是要拿出你的果子来啊 ，OK， 好了，所以惹动主怒了啊，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说，他们得罪神是他们不爱人，他们也不爱上帝，当然他们拜偶像。他们放纵啊，在神的面前啊，就是藐视律法，你也可以想象啊，他们在生活当中就不敢，就是你不用去太多的设想了，对吧？如果他们在圣殿都敢这样啊，就是拜金牛犊啊，拜巴利啊，你说回到家还有什么感恩祷告啊，还有什么主祷文呢、啊？不算了，对吧？那就不会了。好歹南国的人在圣殿还是模式样的、他们回到家做坏事还要偷偷做、北国人就没有限制啊，有神没神基本上他说的算了。所以上帝说我必使他流血的罪归到他身上，但其实是流不是自己的啊，应该是说他们伤害别人了、 流他人血的罪啊，意思说他们不爱人，他们常常给人带来痛苦，给人带来伤害啊，就是流人血了啊，这个不是杀人这样子啦，就是不爱人都是用这个表达的哈、啊，这个伤害呢要回到他们身上，就是上帝要用同样的事情来回报他们，这叫报应了 啊这就是审判的意思啊，上帝审判没有无中生有的啊，好像啊一个人啊就贪污是吧，他偷了啊抢了或者骗了人家的钱啊，或者贪污就是用不法的手段得到好处啊，法庭呢会判他啊赔钱，然后之后坐牢啊，人在这个叫做审判嘛，对吧？人在上帝那里呢是更加准确的啊，就是你做什么你就赔什么，所以这些人他们如果一生中啊伤害过无数的人讲话的做事的啊，上帝就把这一切的痛苦又加在他们身上啊，如果对人不怜悯的，圣经说他们就要遭受一个不怜悯的对待啊，所以这个流人血的罪归到他们身上是一个报应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羞辱要还给他，这里说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意思说以法莲呢他们怎么羞辱上帝啊，他们就是虚假嘛啊，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冒犯神啊，他们用这虚假的心啊，他们藐视耶和华的律法这种在敬拜的过程里头，就对上帝的侮辱啊，因为你没有按他的心意做嘛啊，连上帝把这种侮辱还给你，对，就是说让他们承受他们羞辱上帝荣耀、羞辱上帝圣名的那种代价，这是可怕的。其实人最后在意的也不是命啊，也不是穷啊，是人的名啊，对不对？你们应该知道这个逻辑啊，就是说人会为了自己的名声，就会付上一切，包括生命的代价。所以上帝最后呢，把永恒的羞辱还给他们。因为他们曾经用这个方式来对待上帝嘛，啊，他们不爱神，所以他们不爱神的荣耀，上帝就用同样的羞耻还给他们，让他们永远承受，这个就是不爱上帝的代价。OK， 好了，简单来说就是14节了啊，12章14节的一个结尾了，啊，就知道这一点。OK。好，我们时间还有啊，就给我进到13章，何西亚有14章啊，所以13章是最后一次再骂他们一次啊，也没得改了，就骂完14章是安慰的，短短而已啊，那就结束了啊。盼望你到了13章14章，你会开始喜欢这卷书。如果你还没喜欢啊，这个我也不会再回去了，你就自己回去读了啊。何西亚书其实是很多的责备，但是他也有很多很宝贵的安慰的话语特别是对有信心的弟兄姐妹啊，这些话就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是很需要的。 OK 上帝就在何西亚书里头有很多这些话啊。好，我们来读13章的第一节，他说以法莲以前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啊，很奇怪啊，这个写法，不过没关系啊，应该可以理解。他说以法莲主要是说他们忘恩嘛，骄傲忘恩啊，连这里又说了，他说以法莲说话人都怕，站高位是指什么？就说到以法莲本来他是，你们知道以法莲是小儿子啊。OK， 以法莲为什么今天出现在圣经，对吧？你说这个雅各 的后代，十二支派是雅各的儿子这个身份的嘛，以法莲是孙嘛。我们从来都不会去记说什么啊，流便有几个儿子，你会背吗？你没有管他，对，你不会去背说就是雅各的孙嘛，不注意的，对不对？但是以法莲、玛拿西是孙啊，他们的名呢，世世代代列在十二个列祖里面，你不觉得很怪吗？不是怪啊，这个尊荣好像是很高啊，就是他越了一代，对不对？连以法莲呢是小儿子，应该是玛拿西才对嘛，就选择玛拿西，因为他是长子。但反正不是上帝让以法莲成为领袖，所以以法莲好像得到了两份尊严啊。第一就是他跟他的叔叔们同辈，哇，这不得了了啊！但是还没完，他在他同辈的当中，他是第二个儿子，但是上帝让他承受长子的福分，以法莲出了君王。OK， 所以其实上帝这样讲是要说他不感恩了、啊，那因为他本来什么都不是，他只是雅各家的一个儿子，而且不是最大的，约瑟是后面啊，就是在便雅悯出生之前呢、啊，还是最后一个，所以应该寂寂无闻嘛啊，但上帝把这极高的尊严给了他，但以法莲却骄傲起来啊，他得到不该就是不他本来不应得的这些尊严之后呢，他在这个尊严当中堕落了。OK， 所以上帝说他说话人家颤抖，人家战惊，其实是指说他做王啊，他有那个就是。他有了那个威严嘛，啊，因为他被神祝福，这个支派强大，啊，就比其他支派更强大啊，人口、财富啊都强大，所以他好像做领袖啊，其实他是每一个人的侄子嘛，还不叫侄子，是吧？是叫侄子啊，就他不是同辈的。所以以法莲没有因为他加倍的蒙恩，他就向上帝感恩了，啊，也没有更谦卑的来顺服啊上帝的律法，是吧？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我们会按人的眼光来看啊，可能说哦，以法莲很幸运啊，或是说他很本事啊，啊，他可以得到那么高的权柄啊，什么什么。但你看上帝的话是，上帝对任何有权柄的人都要求他们要感恩的，就是上帝会说会跟你追究说，哎，你做了什么这样的，所以就不存在说啊，有人因为从小啊就是有精忠报国刻在背后啊，长大了就是做大将军啊，这是他妈妈的伟大，他妈妈不伟大，这么小就给他刻字，真的是虐待小孩，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如果你让你小孩刻一个什么诺贝尔奖在背上，我看他也不一定会拿诺贝尔奖，无关的。人会有成就是上帝给的，上帝给你比别人多，因为很多人比你还努力也没有成就的。 OK， 所以上帝向那些有特点就是有成就的人呢追讨的。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所以我常说啊，在天堂很少明星歌星，就是这样啊，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就靠那把嗓子，根本也没什么特别了哈，但是就站在就是千万人的上面啊，大喊大叫，有这样高的待遇，做什么啊？同性恋，是吧？离婚，做什么？吸毒，做什么？啊，就算什么这些不做，也是无所事事了啊，天天自拍，啊，吃饱没事做了哈，啊，就整天做一些无意义的事啊， 啊，很忙很忙啊啊，我们的啊的大哥很忙，忙什么？啊，忙拍广告。你站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你其实你每一秒都有害死一千人或是救一千人的功能呢，对吧？你如果是某某大明星啊，那你就你拍一张照片出去，这张照片可以让一千个青少年人的灭亡，因为他们学你嘛。或是可能你做一件合一的事，或是帮助的事，你可能帮助了啊，或是你真的是把你的财富啊捐出去，你帮助了一千个人。但是其实这些明星根本没有这样的啦，都是自己拍自己啊，高兴就好，管你怎么讲，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有需要回报，就是有需要负责的对象嘛。啊，他们像以色列人这样嘛，他认为他的特点就是他长出来就是这样的，是他自己的。有一天上帝就说，某某人，你为我做了什么？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差不多在神的眼中啊，当然大家背景不同，但其实每一个人都差不多一样的，因为对神来说我们都是一个类而已。你人与人之间可以比啊，你是白人我是黑人，你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但你说跟上帝比有什么比？你从来如果你看到蚂蚁在吵架，蚂蚁说啊我是红的，你说你是黑的，那边吵架，人站在那看说你们吵什么，都在地上爬。对上帝来说，大明星跟平常人啊，这个诺贝尔奖跟什么的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是一个类。Okay, 这类里面他恩待某一些人，他用不同的方法对某一些人。所以任何人如果在这一类里面你发现你有更高的权力，好像你做领袖啊，做君王啊，或者说你讲教会也可以啊，你在教会里面当执事啊，当长老啊，当牧师啊，真的不是你生出来是这样的，谁要给你这么多一份的尊重？为什么？哦，因为他长来很像耶稣。哎，不是，也不是啊，不是吗？我们都一样的嘛，都是亚当的后代，亚当的罪大家都有。其实没有人，如果没有因为上帝的缘故啊，其实没有任何人愿意给任何人更高的权柄的，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你们明白吗？其实这个是本来的，但是实质上上帝在就是同一类的当中呢，为了他的救恩的缘故啊，他设立某一些人做君王啊，做政府啊，他设立某一些人做教会的长子啊，牧者，是因为他设立。OK, 这些人就有比别人更多的恩赐跟才能，但其实他们的本质还是跟大家一样的，所以上帝会向这些人追讨那一些多出来的，那个不是你的。所以我常劝啊，就是有聪明才智的人啊，不要让你的聪明才智成为你被定罪的原因啊，你要更加倍的努力，因为如果你发现你可以比别人做多五份的东西啊，就是人家用一个小时只做一份工，你用一个小时可以做五份工，你就不能够比别人懒惰五倍，你要比别人勤劳五倍，你那个多出来的不是你的，多出来的是要被审问的。所以我们不存在就是赋予一个比别人更高的特权。所以这里以法莲可能都忘了，他觉得哎，我是以法莲，所以我们本来就是比别人好的啊，所以我们做了君王啊。上帝说没有，你忘记了吗？你是小儿子啊，你比那些叔叔还低的，本来今天你站在高位，你要认清这是耶和华给你的福分，但同时呢，不是让你浪费的， 只要你为他的荣耀更多的来做事啊，就是让他使用嘛。OK， 所以当然我们能够，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不过这个重点也是常在圣经里面有啊，就是说，这个地上上帝设立的权柄呢，啊，都是源于上帝自己，而不是人自己用他的手啊来塑造的。因为人本来没有权柄管人的，只有上帝有权柄管人。人都是兄弟啊，不是兄弟姐妹啊，是同类的。OK， 好了，接下来第二段啊，就是他没有感恩，连他反而什么？上帝说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死了。其实罗伯安开始的时候，耶罗伯安啊开始的时候，上帝立他嘛，啊，上帝选他做北国的王。圣经很明确的说啊，是为了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惩罚，这个所罗门，因为所罗门背叛了，向他显现的上帝啊，是两次啊，向他显现的上帝，所以上帝就，剥夺他十个支派，羞辱他，大卫有十二个支派留给他。连到他的时候呢，他只剩下一个留给孩子啊，就表示说啊，所罗门很伟大，不伟大啊，他的伟大是，什么聪明啦，啊，智慧，但实际上他不伟大，他把他爸爸留给他十二份的产业剩下一份而已，他死了剩下一份留给了他的儿子罗伯安，所以这是所罗门一个极大的羞耻，而且是永远的羞耻，大家都记得，因为他死了，他不能再做了。OK， 他生前的各样伟大的事迹，都用这个做他的结论呢，啊，就是一个失败的君王，一个没落的国度。你还不是说十二变成二十四嘛？那十二变成一，几乎就破产了，而且还是自己的家哈，啊，就是。剩下的啊，就是犹大家一家一自己家人支持你而已，所以上帝是做这个事情是要来，刑罚，所罗门啊的罪，但同时呢，上帝做这个事情也是要来刑罚这些十个支派对上帝不忠的罪，啊，这个是后面才看得出来，就是说其实这些人也不是无辜的，啊，他们的心，他们喜爱。跟随世界，所以他们又犯了这个四世纪的毛病啊，他们又认为说他们可以给自己找一个更好的王，是吧？所以你记得那一个时间，就是他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登基的时候，罗伯安登基，他们不是来问吗？他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减轻一点啊，不要那么重好不好，你爸给我们做工作太多了，意思说我们交钱交太多了，税太重了，我们自己没得享受啊，你可不可以减少一点，换句话说呢，你是刚做王嘛，当然如果你是老王我都不没有办法来跟你讲你刚做，意思说你要我支持你吗，你看你手下没兵没马，因为所罗门不打仗了， OK， 他不搞军事了，因为大家都服了他，他都不用打仗，所以他说你没病没马，你要我们服侍你吗，服侍你就给我同意降税，讲是很客气啊，但是这个就是摊牌了啊。好了，圣经说这是神的意思啊，罗伯安呢，这个小伙子是傻瓜了，哎，他就说啊，我更重啊，你们什么啊，跟我讨价还价啊，我是生来就是王啊，好啊，所以罗伯安说我给你更重的税，连这些人反应说什么，哦，上帝啊，我顺服你，没有啊，他们就走出去说我与大卫家有何干呢，就自己走出去了，所以你能够想象他们其实不怕的所罗门的后代了，就是他的儿子，你敢在所罗门面前走出去啊，那个，把你丢到狮子坑去啊，但是就是他们已经厌恶上帝 在他们当中立的这个应许。Okay, 他们认为他们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如果上帝要我们听这个傻瓜啊，罗伯安做王，他要听我们的，就是他要做一个民选的总统啊，要听百姓的。如果他不听百姓的，我们百姓就自己找自己的王。所以你就看得出北，就是北国人啊，他们后来自己独立出去呢，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或是他们厌恶耶和华给他们的这个应许啊，就是用大卫代表基督来治理以色列。所以是两面的啊， OK， 一个是很直接的，因为所罗门死了，但是第二个呢，你要花一点时间去看那个后来的进展，你也看得出其实这些人不是无辜的，他们心里面已经筹算等到所罗门一死，他们就要来挑战这个权柄了。你不听，我自己来，你没我办法啊！这个罗伯安想要去打仗根本不能啊，是吧？他后来不是想要去打，后来耶和华禁止他嘛，他就回去，但其实一打下来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十个支派啊，你怎么打，是吧？所以这个是上帝开始啊，用耶罗伯安好像做了一个帐啊，就管教了南国跟北国。那耶罗伯安本来只是一个就是所罗门用的一个臣仆而已啊，但他突然间被高利啊做王，他自身就没有，也没有感恩啊，以法莲没有，他也没有啊，但还是出自以法莲的家。他就做什么呢？一开始他就败坏了敬拜啊，所以耶罗伯安是以迷信开始他的统治的，就是有人家是慢慢好像所罗门这样慢慢跌入迷信，这个耶罗伯安是一开头是用迷信来保护自己的，他建立了两个圣殿来保住他的王位啊，他用许多的谎言来欺骗以色列人说他们不属于大卫的家，其实目的是保护他自己。Okay, 所以上帝说以法莲在一开头敬拜这个巴利啊，当然当时没有巴利啊，就是敬拜这个错误的敬拜啊，你可以说啊，就是一开始有一个不合法的敬拜的时候，他们就定死罪了，就上帝就审判他了。所以他们后来演变到被掳啊，被外邦人啊，就是欺负了啊，其实这只是一个他们应得的报应，因为上帝在他们偏离敬拜的那一个时候就定他们的罪了，好吗？啊，所以你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字啊，巴利，因为你不常看啊，在何西亚书其实不多，何西亚书比较多是讲牛犊，就是金牛犊啊，但巴利我们可能是在这个列王啊，就是讲这个以利沙、以利亚啊，就一直看到这个字啊，拜巴利、拜巴利、拜巴利，对不对？你说为什么他们两者不讲？其实都有关系的啊，因为耶罗伯安刚开始呢，他是先开了一道门，不然以色列人也不敢去拜巴利。巴利是西顿人呢，就是旁边外邦人的偶像来的。OK， 但是耶罗伯安开了一道门嘛，他先把金牛犊，就是一个象征富裕财富的一个标志，带进了信仰。OK， 就好像一些的教会啊，他的牧师开始讲这成功神学。成功神学里面也有神的，他就说哎，你要祷告，我听过一个牧师讲的嘛，对不对？你要祷告，你祷告了上帝就给你财富，而且呢你要更多的钱你就要奉献啊，你奉献上帝十分义，上帝就给你更多的钱。那其实这种讲法还是在那个框架里面，就是有祷告啦，有奉献啦，有上帝啦，这些都在嘛。但实际上呢，他是开了一道门，他引进的是啊这种安逸的东西，这种富裕的追求啊，因为他最终的目的不是上帝，最终的目的是在地上啊有很多的财富。 OK， 只是说你怎样去好像骗取上帝给你祝福这样子。好了，所以耶路巴安呢其实是引进了这一种的观念啊，就是很现实的。OK， 我们国家要强大，我们要有钱啊，我们还是敬拜神啊，但是这耶和华神呢，它有一个象征，就是金牛犊啊，就是象征强大的国家，所以大家很喜欢嘛。OK， 你慢慢呢，他的后人呢就开始给巴利建了神庙了，对不对？是因为有了这个开始了，人就开始引进了外邦人的一些偶像，所以到后期很败坏，也是因为耶路巴安开了一个头了啊。所以这里说他们死的啊，其实就是他们用外邦人的污秽啊，玷污了自己。使自己好像这些外邦人一样啊，就亵渎上帝啊，毫无区别了啊，所以上帝也就用外邦人的结局啊来对待他们。OK， 好了啊，我看一下啊，过了啊，我就停在这里了哈。这个是第一节，对，下礼拜我们看第二节啊，就特别说他们啊雕刻偶像的事情。OK， 好。我听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完第十二章也特别再次的提醒我们一方面先知的话语要结束了，但是你的信息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的来提醒我们指引我们让我们不会陷入这种属灵的这种傲慢常以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身份背景为夸口而忘记了我们需要为着所领受的一切来向你交账。主，你让我们越有恩惠就越谦卑，我们越有你给我们的才能，我们就越能够做众人的仆人，在一切的事上能够让上帝你的名得到高举，而是我们反而能够更多的以其他的弟兄姐妹一样的一个身份来服侍他们也就愿意做他们的弟兄成为他们的扶持让主你一起继续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教会的里头来做主来做王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下午再聚会。OK， 好，谢谢大家。OK， 再见。